边的茶。那咱们前面说了啊，就是在一开始的信息里边，耶利米指出啊，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子民的爱啊，好像一位有爱心的丈夫爱自己的女人一样啊，爱自己的妻子一样。可是呢，妻子却这个背叛了她的丈夫啊。然后在第三章里边呢，就是说，虽然你做错了事儿，还是可以回来的，啊。然后到了今天这一章呢，就是如果你回来的话，要真的回来啊，不要表面的回来，对吧？要从内心里边真实的把偶像除掉。如果真实的回来了，那你就不会被迁移，啊，你就会蒙福。如果不然的话呢，啊，这个毁灭就在门口了，啊，所以那个好像狮子啊出了树林，然后他已经离开本位了，已经出发了，是吧？这个灾难马上就要临到了。我们看到啊，其实从列王记和历代志呢，我们看到这个年代呢，这个中国人咱们的语言里边就是说啊，风山雨欲来风满楼，啊，已经是阴云密布啊，马上就要大雨倾盆了，也就是说这个灾难呢已经蔓延啊，很快就要临到了。可是犹大的百姓呢？先知耶利米所做的工，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听从啊。这个，所以神就说啊，借着先知耶利米就呼喊了啊。今天我们继续往下看第13节啊，说看呐，仇敌如云上来啊，他的战车如旋风，他的马匹啊比鹰还快，我们有祸了。我们败落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啊，就是结果，啊，这个现象啊，马上就要到了哈。14节说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当洗去心中的恶，啊，不要只做个宗教的表象啊，要从内心里边洗去心中的恶，你便可以得救了啊，是你可以得救。恶念存在你的心里，要到几时呢？所以这个在这里我们看到啊，先知其实他是代表神讲话的，是吧？这个话说的很无力啊，啊，很无奈呀，很痛苦啊，是吧？不听啊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恶念存在你心里啊。其实他们可以说，我们表面我们都做得很好了啊，你怎么还挑剔我们呢？是吧？可是恶念存在心里啊，所以这句话啊说的真是啊，这个耶路撒冷啊，也可以说今天的教会啊，弟兄姊妹啊，当洗除你们心中的恶啊，洗去啊，是吧？这样我们可以得救啊。恶念存在我们的心里，要到几时呢？我们不肯放下，要不肯归正啊，不肯真的归正，要到几时呢？是吧？下边就说有声音从但传出来了，啊，这个是指的这个但本是北国的地方啊，啊，从以法莲都报了祸患了，啊，所以你们当传给列国，啊，这是在外邦当中啊，在列国当中要说报告攻击耶路撒冷的事。啊，有探望的人从远方来到，啊，向犹大的诚意大声的呐喊呐，啊，说他们要围攻耶路撒冷了，啊，像什么呢？好像这个看守田园的啊，田园在中间啊，看守的人在外围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背叛了我，啊，背叛了我。那么这个里边我们看到他们当时并没有背叛啊。啊，当时是个归正的这个情况啊，啊，咱们再说一次啊，就是当时的归正呢， 它是一个外表的宗教运动，可是耶路撒冷犹大的百姓并没有从内心里边真正的除掉偶像，改正他们的行动作为啊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你的行动你的作为招惹这事儿啊，招惹什么事儿啊？就是远方大军要来围攻耶路撒冷，毁灭犹大，招惹了这个灭亡的事儿，是吧？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实际的做法啊，实际的内心导致了这个后果，是吧？所以这是你作恶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这个过程有些时候我们啊怎么说呢，在过程当中的时候，结果还没来的时候啊，人就放肆，是吧？人就不听。但是这里非常痛苦的一件事，就是等到结果一来到的时候，过程结束的时候就没机会了。所以今天当以色列人，当当时的耶路撒冷的百姓还有机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做什么决定非常重要。其实今天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还生命存留的时候，当神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做什么决定很重要。等到结果来的时候了，那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里说，如果你们不改正行动作为，你必招致这个结果，这个结果实在是痛苦的，叫害及你的心啊，这是本质性的东西啊。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先知耶利米就说了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肺腑啊，我的心啊，疼痛啊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讲这样信息的时候，当然不如讲那些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是心里舒服啊，大家都开心啊，多好啊，是吧？可是不行啊，不行啊，那本质不是那个样子啊，是吧？等到恶果，当然了，这个温水煮青蛙，对吧？过程好像很舒服啊，但是结果很悲惨啊，对吧？所以先知耶利米难道他不知道传点平安了平安了的信息，是吧？大家都开心多好啊，大家都喜欢他，是吧？他本身他就是个祭司，他生活的舒舒服服的，等着巴比伦来灭亡了，反正大家都灭亡嘛，是吧？何苦来了我自己在这难过呢？所以这个先觉者是痛苦的，是吧？所以在这里耶利米非常痛苦啊，他痛苦是有两方面的，一个方面呢就是外邦的入侵已经打到门口了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自己的百姓啊，他不听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心里痛苦啊，痛苦啊，痛苦啊。所以这里说我的肺腑啊，肺腑啊，在这重复着这样的喊，我的心疼痛啊，是吧？真是，但愿我们能理解啊，先知当时眼看着灭亡而无奈的那种心情啊，对吧？百姓走错路而不肯归正的那个心情啊，他说我的心在我里边烦躁不安呐，对吧？我没办法静默不言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已经听见叫声了，发出命令，吹号了，嘟嘟嘟嘟，吹号了，打仗的响声也已经有了。啊，已经来到了，是吧？然后毁坏的信息联络不绝啊，也就是说，当时耶路撒冷的诸城邑都被攻取了，是吧？都被外邦占领了，以色列已经没了，现在就剩下耶路撒冷了。因为全地都荒凉了，是吧？我的帐篷忽然间毁坏，我的幔子顷刻破裂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。耶和华的圣殿也会一下子就毁坏了啊！巴比伦来了，圣殿就完了啊！我看见大旗，听见叫声啊！这要到什么时候？要到几时呢？这里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觉醒呢？才能够听话呢？是吧？所以 耶和华说了，我的百姓愚顽啊，又愚昧又顽梗，然后他们不认识我。神要的不是表面上的那些东西啊，神要的是内心生命的归正啊。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他们是不是儿女啊，弟兄姊妹？是，可是却是愚昧无知的。他们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，多可惜，多可惜。哦，那么有智慧行恶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做坏事可聪明了，是吧？可是呢，他们却不选择按照真理来归正。这里的愚昧无知啊，不是表示他们没有不懂的这个道理，而是呢，他们存侥幸心理，和当年撒旦诱惑这个什么样，是吧？你不一定吧。啊，你还有时间呢，还有机会。你看着那巴比伦还远着呢，是吧？这个，哎，所以这个叫奸诈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耶利米在异象当中啊，这里用了这个小题目啊，这个小题目是对的啊。异象当中看到将来毁灭的景象了。啊，说我观看啊，不料地是空虚混沌的，啊，好像创造初期，没有出现后来的祝福之前的光景了，啊，我看天没有光了，看到大山都在震动啊，小山摇来摇去啊，我观看没有人了，是吧？然后空中的鸟也都躲避了。啊，也就是说极其荒凉，极其恐慌。我观看啊，他又观看了，不料肥田变成了荒地啊。所以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之前的时候，以色列这块地啊，真是天上头上的天成了铜，脚下的土成了铁，成了荒芜之地。知道吧？成了阿拉伯人在那里放羊，啊，野兽横行，啊，这个几乎很多地方都寸草不生，啊，真是这个光景啊！这个是活活生生的摆在我们面前，那是曾经的耶和华所赐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啊。可是，据说马克吐温曾经到那里去的时候，说那里哪里是流奶与蜜之地啊，是吧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这里说了，肥田变为荒地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原因是神的子民没有真心的归向神啊，是吧？所以一切诚意都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他的烈怒都被拆毁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这些啊，我们到杰拉什啊，我们到以弗所，我们看到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那些大城，现在都变成了一堆荒芜的旷野，是吧？一些乱堆的石头，是吧？这个当年的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是吧？现在成了这个外邦在那里盖上他们的庙，在那里。耶和华说全地必然荒凉，感谢主，他说我却不毁灭尽弃，也就是说还有存留的余种，虽然神下手很重，但是呢神并不毁灭尽弃，还给当时的人留下希望啊！如果全都是这样的话，那神的子民里边就没有希望的人了，是吧？可是呢神说不，在后边神也见着先知耶利米说了，我虽然这样行啊，但是我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而是赐平安的意念啊，是为要使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所以这里边 哪一些是不被毁灭的呢？就是大环境上虽然毁灭，但是其中还有人诚心的、真诚的心的，对吧？这些人就被存留下来了。就像挪亚的日子啊，大部分的人都被毁了，但是挪亚一家，神不会忘记他们的，神还是要拯救他们，不会灭绝净尽的。但是这里边我们弟兄姊妹啊，当灾难来临的时候，我们是被毁灭的那一族呢，还是被拯救的那一族呢？这就看我们自己内心里边真实的选择了。下边说，因此必要悲哀，在上的天昏暗啊，因为我言已出，我意已定，必不后悔，也不转意不做。各城的人因马兵和弓箭手的响声就都逃跑，进入密林，爬上磐石，各城都被撇下了，无人住在其中啊。你凄凉的时候要怎样行呢？是吧？下边说，虽然你穿上朱红的衣服，然后呢佩戴黄金的珠饰，然后用盐装饰，然后用颜色装饰你的眼睛，也就是说灾难来临的时候你还打扮你的外表，你这样的外表标志是没有用的啊。说恋爱你的必然藐视你，并且寻索你的性命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些外邦人啊，以前曾经和你好的，那么现在那都是假的，那都是利益。一旦你灭亡的时候，他们就藐视你，他们来寻索你的命。下边说，我听见有声音，仿佛妇人产难的声音啊。这个好像生头胎啊，疼痛的声音啊，这个，然后是锡安女子的声音，这个女子就是民啊，百姓啊，锡安女子的声音，然后她喘着气，扎沙着手啊，就是她的手扎沙起来，表示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了，然后她就说，我有祸了。在杀人的这个跟前，我的心发昏了，没有解决的出路了，没办法了，对吧？所以用这个来形容耶路撒冷灭亡时候的那个情况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机会尚在，我们要做决定。机会没了，后悔是没有后悔药的，啊，到那个时候就是在杀人的跟前，在神的震怒的审判的跟前，人无计可施，完蛋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样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耶利米书啊第四章，咱们就大概的走过了一遍，针对这一章的经文。弟兄姊妹有什么分享、补充、回应或者问题？录音可以暂时先停下来了。弟兄姊妹有什么补充分享吗？